好，我们起来感恩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给我们机会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主，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成为精准的祭司，就是要来到你殿当中来点灯来守望，让你的灯火不熄，而且能够常常发光，照明更多的远方人来到你面前。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尽忠职守，成为聪明又良善的仆人。主，我们也祷告，求你今天早上当我们点灯的时候，你的光也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真光，也能看到你的真理，使我们得到真自由。谢谢主，也帮助我们透过圣灵是最棒的导师，让我们进到更深的真理当中，使我们能够见到真理，心里面就心满意足。也帮助我们，你恩高所有聆听的，所有的耳朵，所有的眼睛都能够看到属灵的奥秘。谢谢主，这样恩待你仆人，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21章这一章呢，讲到向巴比伦发预言，还包括向亚拉伯发预言哦。好，这一章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一个主题，就是神会审判列邦。神不仅审判以色列，审判犹大，他的子民，因为神是从审判他的家起手，然后呢，就审判列邦了。那审判不是目的，最终是盼望他们悔改，因为神整天都招手，不要再走罪恶的道路，不要再走这个骄傲自大的道路。神要救人，神要帮助人，所以你从这个旧约开始看到这位神是拯救人的上帝，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整个挪亚都是如此。我们看到神的心没有改变的。好，看到今天早上呢，看到向巴比伦发预言哦。那我们看到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哈，这是第一个重点。好，我们一起来读神话预备经，来
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主说，我要使一切叹息止住，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境。他们摆设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地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地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我被打的合架，我场上的鼓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
好，以赛亚呢，他是一个跟神走在一起的一个先知，他常常得到预言。以赛亚也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遇到四个王朝在当中哈，那他的心呢，很像但以理时代那一样，都感受到神特别的心肠。这边讲到一个说，论述到海旁旷野的末世，这个海旁旷野的末世讲到巴比伦城。巴比伦城呢，它呢是一个在大平原地方所建立的城。那巴比伦，我们从旧约就看到巴比伦就出现了，它呢的名字翻译出来就是混乱的意思。这个巴比伦它的名字的意思是混乱，带给人混乱，但是呢却充满了吸引力，就指什么呢？指今日的世界。世界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你越投入呢，你的生活你会混乱，你的这个家庭会混乱，因为你要得着更多，他就扔更多的给你这样好像诱惑一样。但是你越陷越深，到最后呢不可自拔，因为就是让我们混乱，无论家庭，无论工作，无论身体健康，各方面都是如此的齁。另外呢，巴比伦翻译出来就是巴利之门。巴利的大门，因为那边崇拜偶像非常的凶， 到处都在拜巴利，那连一个王啊，我们知道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呢，也是巴比伦王，他呢是在巴比伦建造之后最风光，也是最兴盛、最繁荣的那一代，叫巴比伦啊尼布甲尼撒王哈。那尼布甲尼撒王呢，我们看到在但以理就出现过哈，所有人都要朝拜他，叫号角一吹，大家都要拜呀、啊，要拜他，所以他已经神格化。骄傲到他自己就是神了，啊，骄傲到自己就像当神一样哦。那在这个旧约当中出现了这个王，后来呢，他整个被神打败。我们都知道，因为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大。那你看到这个巴比伦，我们就想到什么呢？曾经有个塔建在当中，叫巴比啊，这个叫做巴别塔。哦，巴别塔，后来神呢看到人呢，哇，这么团结都是为了高举自己的名字，所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今天我们语言这么多，就是从巴别塔开始，一开始是大家一样的语言，后来变乱他们的口音，因为他们只要高举自己不高举神，所以神就出所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大概了解巴比伦呢是充满繁华，充满了吸引力，代表属肉体属世界，那里面充满了骄傲，充满了混乱在当中。虽然它很文明，但是带给人是越来越离开神，所以神呢就要做审判的工作。他的军事、他的文化、他的经济各方面都让他越来越骄傲，所以神就跟了这个以赛亚讲了这句话。他说论述到海旁旷野的末世，因为巴比伦就在海旁呢，就在这个河流的旁边。然后你知道吗？这个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好像今天的你看到大概沿海区都很发达。你看到上海的一路上这些都是非常繁华的哈，像洛杉矶这些都是很大的城市，都是平原，是最富庶的地方。但是人却忘记神，是骄傲起来。所以神就告诉以赛亚说：“我要来审判巴比伦了。”我要审判这个骄傲的巴比伦，因为他们造成更多的混乱。好，这边的末世是叫做启示一世，有什么样的启示呢？他说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风的旋风猛然扫过。他说有仇敌是指敌人哦，敌人会来攻打这个巴比伦城，然后呢，从哪个地方呢？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风的旋风，好像南边南地的这个暴风啊，猛然扫过，像飓风、像旋风一样，就龙卷风一扫过去呢，你所有一切都没了。哦，是警告的一个很重要的语气哦。好，第二节说形容这扫过去的情况如何呢？令人凄惨的意象，圈起来，令人凄惨的意象。这个呢是在很严重的警告，盼望巴比伦能够悔改，因为他看见很凄惨的一个结果，就是看到这些一扫过去的军队呢，你看到全部都这些人都死掉了，很凄惨的意象。那末世以赛亚，那个我是指以赛亚哈 ，OK， 他说什么？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你看整个巴比伦呢，他仍然在。抱歉，行诡诈当中，人们不听劝告，不断的行诡诈，毁灭，继续行毁灭。然后呢，这边兴起的大军什么呢？就是以兰人。以兰人就是讲到仇敌哈，他会被神兴起，叫以兰人。他呢跟波斯呢联合在一起。我们知道波斯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国家，他呢跟这个以兰的连结在一起，联手在一起，要来攻打巴比伦。好，他说你要上去，再来呢，马代也是一个民族，马代人，就是波斯跟马代呢一起来围困巴比伦。他们是这样子联合在一起，虽然巴比伦武力各方面很坚强，但是敌不过这样子神兴起的这些这个其他的民主国家哈来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都止住了。”好，当这个以赛亚得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很深的感受，他不是看到凄惨的意象，他整个身体都感受到。哦，你看到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先知他的行为好像很异常啊，有没有？他要脱掉他的衣服，那赤脚走了三年，有没有？这个很怪怪的行动啊！很多的先知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完好像是很奇怪的人哦，怪怪人。但是神要让他感受到。哦，像我们也知道读过的何西啊，他甚至是娶什么娶妓女啊， 哇，其这个啊，有更加有这个啊，有过一腿的，他能够感受到上帝那份里面的伤痛啊。你有约在身，怎么有小啊这个小三呢？更加有这样的劈腿呢？所以身里面啊，心里面感受，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赛亚看到凄惨异象的时候，他有一个感受在里面，而且领受到他的身体上的感受。这边说第三节，一起来读来。所以我满腰疼痛，
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惊惶挥喝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境。
好，这边第三节第四节哈，讲到以赛亚，我呢就满腰疼痛，将痛苦将我什么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如果你生过小孩子的话，那个惨难真的是哇，很辛苦，那个满腰疼痛，谁都帮不了你啊，因为痛到实在是快要没有命了。以赛亚曾经有这样的感受到，感受到那个剧痛，那个剧痛呢，就像妇人生小 baby， 这是人在疼痛里面最高疼痛了，就是生小孩了，最高的指数疼痛就是如此。你看到神让他感同身受，整个被抓住，疼痛不甘了。然后这边说，不仅痛了，被抓住，疼痛甚至不能听见，怎么样呢？因为痛到都听不清楚了。你知道吗？你讲什么都听不清，因为太痛了。再来呢，他说什么呢？啊，这个惊惶甚至让我怎么样，不能看见。所以越怕越看不见了，很怕很怕，而且很痛很痛，听跟看都完全失去了功能。所以你看以赛亚呢，让他能够被神这样的一个启示抓住的时候，心里面痛苦不堪。然后第五节说，第四节说，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境。好，这边要稍微提醒大家哈，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人哈，你要了解每个人哦不太一样的一个属灵的体质，用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讲。为什么呢？每个人的什么这个被神所使用的时候不太一样。有些人呢，你看到他到庙的旁边，他就开始有反应，走来走去，他就想要怎么样的感受。那有些人呢，到庙里面呢也没事，进进出出都怎么样，很太平，也有这样的人。那这个呢，千万记得不要来任何的论断，又就像属灵的体质一样，大家了解吗？有些人对有些事特别敏感的，特别灵界的事各方面。那基本上以赛亚他是被神抓住，被神的灵所抓住的，所以神会特别给他感受这些。但是重要的要了解，这些感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让他知道神的心，神要做什么事，神要出手什么事。所以一样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时候看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去评断它，因为神的工作在当中。有些人可能有很大的现象，但是呢，最重要的不是现象，而是在现象的里面，神要到底要做什么事，我们就要了解。所以我们要看清楚这个事情。有些人在倒到地上滚啊，有些人会大喊啊，有些人就特别的敏感啊。我们呢不要以这个为主啊。有些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心里面很受神的感动，都可能。所以重要的不是外表的现象，重要是灵里面到底有没有领受到神给你启示啊，神对你说什么，这比较重要。好，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可能被先知的灵啊，或是预言的灵抓住，或是他是被这个神的引导，我们要了解知道他的情况是如何他特别有感觉。我不晓得你在带门徒当中有没有遇到这种人呢、相信多多少少会有这样子特别的感受的人那这样人呢，我们就知道他可能在这方面祷告，或者在这灵里面的辨别诸灵特别有敏受领受在当中，我们知道好，但是以赛亚就写下他的情况，他的身体，他的心灵呢有恐惧感，有战惊感，他身体很疼痛，痛到这个像小这个妈妈生小孩一样。我们要了解知道，原来他是被神的灵所抓住千万不要去敌对他，看不起他。好，接下来他就开始讲了，他们摆设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你看到以赛亚看到这个情况呢，他告诫了这些巴比伦的这个领袖，他们摆设什么宴席，然后派人什么守望，又吃又喝。神已经很严重的警告，告诉他们说，敌军会像什么旋风来，一吹你们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这领袖怎么样呢？尝够尝够就好，怎么样？继续什么吃喝，继续摆设宴席，然后呢，有没有守望？有了。 你们就好像有我们很厉害，我们的国军很坚强，叫人守望者就好，又吃又喝，派人守望。好，这边第五节说，首领啊，你们要什么？起来啊！不是你们派几个人在那边守望，你们整个国家都要悔改，都要起来守望啊！而且你知道吗？你们要记得，你们会被什么杀死的？要用油，要抹你们的什么盾牌？我们知道早期他们的盾牌啊，都是很啊这个皮质的，所以要抹上油。好、哦，那抹油干嘛呢？不是软那个皮，是那个箭一射到的时候不会射穿呢，因为有油的话，它就会流掉了，会滑掉了的意思。刀一砍呢，也会滑掉的意思。所以要起来干什么？要备战，要起来什么？要擦枪，要好好的把你们的装备，要把武器弄好啊！不要再吃喝玩乐，神已经警告下来了，要预备。看看我们说啊，这两周说牧师跟你们我跟大家分享的，耶稣再回来有没有先警告我们呢？有没有先有爱的呼唤呢？有，就告诉我们大家怎么样，这个耶稣基督人子进来，我们要预备，然后要警醒，要预备，要警醒，不断在讲这些话，千万不要说啊，没关系啦，那个还没那么快嘛，这2000年都到现在都还不来嘛，就像变成什么邪恶的仆人，继续什么跟酒醉的一起吃喝，不理上帝的警告。那这个呢，在旧约其实也有了，有些人就不听神的警告，不听从神来的预言，继续过他自己的日子啊，把神的话当作神话看待，参考参考就好。我说这种情况，请大家注意。好，接下来呢，好，第六节啊，一起读来。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
骑马的，一队一队地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
好，这么就好了。他这个主人就对这个守望者说：你要去赶快去守望了，使所看见的呢能够述说。哈，那个述说是报告回报，我们要回报，因为守望者啊，他们在高岗上啊，在当中做守望，白天晚上都要轮班上阵去守望，因为会看见远处，然后呢到底有没有平安，还是有军队来了，要看得一清二楚，都不能睡觉。守望者就今天好像代祷者一样，我们家庭要守望者，要起来祷告，你的家庭呢，不要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要常常守望祷告。那最好的话就加入我们的家庭小组，家庭小组就是守望的一个灯台，大家一起来守望，各家都要人守望，所以祷告的火不要熄灭。一祷告呢，我们看到神呢，就让我们看到远处到底平安还是不平安，这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他说他的军队如何呢？守望者看见什么呢？第七节说他看到军队好像什么呢？骑兵呢？骑兵就是今天的什么？就是骑兵哈，骑兵的嘛，一起来骑啊，骑马的，然后他们都是骑马的战将，一队一队的来。他看见驴队，还有什么？骆驼队，所以他们早期的战争呢，有骑马的，有什么骑驴的，有什么骆驼的，在古代的时候，一队一队都有他的一个策略在当中。守望的呢，就细耳去听，细耳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啊，侧耳细听，代表说要很留意，侧耳细听，很专注，很留意，不要打盹。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守望者的工作。当然看不到什么东西那很好，看到的时候你就要小心，要赶快报告，要回报。好，这是守望者，也是今日的代祷者。代祷者的工作就像平安很感恩，如果有什么一定要赶快回报，让大家起来什么预备，要起来征战。好，第八节说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的守望楼。这边讲到守望者呢，他看见什么事的时候，他要像什么吼叫哦，这狮子一样，要大声吼啊！因为不像现在是用广播或是用传啊，这个用传的方式，他的立场就是要看得清清楚楚。如果看到一些异样的话，马上要大声什么喊出来。不要害怕，要大声吼，像狮子一样。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属灵征战的代祷啊，要进到征战室。如果看到有异样的话，看到敌军要干嘛？像狮子一样大声要起来征战，要大声吼。 不要让大家不晓得继续沉睡。好，那这个在我们应用上呢就很清楚了。好，这个是守望者的工作，他呢像狮子一样懂得吼叫，白天晚上呢都要驻守在他的岗位上，要守望哈。这是讲到巴比伦的守望者。好，到了第九节了，一起来读来看呐，有一对军兵骑着马，一对一对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他一切都打碎一地，我被打的，我场上的骨啊，我从
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赛亚呢就有看见一件事情，他说看什么呢？看见有一队军兵骑着马，这个就骑兵哈。好，那一队一队的是代表什么呢？他们训练有素，编排呀，任务编排呀，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战略，一队一队的都排出来摆正好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哈，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一地。你看到巴比伦有没有倾倒？在历史上巴别塔倾倒了 OK， 再来呢，巴比伦呢在历史上，在我们主前539年啊，就被波斯马代人完全征服而且亡国了。哦，这个是历史发生的事，是真实的，在我们主前539年就被波斯马代，这两个王这个整个民族，所灭。所以巴比伦呢瞬间就被宣梦怎么样摧毁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讲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把我们一生的精力精华摆在这个会摇动的国度或是世界，他们不堪一击，一吹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要把我们一辈子的应该说在这世上日子呢摆在永恒的国度，因为神的国才没有震动，神的国是最安稳的。我们在世上短短70年，强壮80年，就要回去到永恒里面去了，要进到永恒里面去。所以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不要在今生只是看到这些短暂的荣华富贵，要看清楚这个。你看到吗？那一来呢什么都没有了，一下子就没了。什么叫倾倒呢？就是敌军很凶猛啊，一队队来，忽然间就扫过去，好像蝗虫过境，你们的所有的累积什么就没有了。看看我们从去年开始，前年开始，你看到整个叙利亚有没有被攻打呢？难民多少逃到欧洲，连那个孩子都死在沙滩上，有没有多少人？你看一艘的船可以坐15个，他坐了100个，那船一摇就沉了。那很多都在海底下，那个没有报道的难民到处都是，他们以为那个是很繁华的地方，忽然间就没了。叙利亚也是一个古国，不要忘记，你看到这个这个打仗跟打仗的风声越来越多，国攻打国，旧约就一直在引述到今日的新约，我们要串在一起，要看才了解神的心。他说什么呢？巴比伦倾倒了，整个倾倒了。为什么倾倒呢？因为被这个神的审判来到了。还一句话很重要，他一切雕刻的什么神像都什么打碎一地。所以巴比伦有没有很多偶像？到处都是偶像。我常常就很担心台湾了，因为台湾真的到处都是偶像。你住的楼来得完全干净的很少哦，大概都什么有偶像有神坛，对不对？都有嘛，去林老师旁边那家哇真是很大的，但是他们是战士，比较大。我第一次到他们家说：“哇，老师，你家怎样呢？好像战争战火。”因为他们那边有财神庙在当中了。每一次过年过节，很多人都去什么？要好有这个拜拜嘛，哈，要得到财嘛，他们一定会放鞭炮，整晚都在放，哔哩哔哩，然后呢？他每次晚上做就整个家里面啊都是那个什么炮火，整个累积很厚啊。有一次我去探访了，说我老师在家了怎么那么厚啊，因为鞭炮到处炸。但是感恩的是我们不怕，因为什么呢？住在里面比世界更大了，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真的重要是属灵征战，知道这个征战，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偶像呢有一天都被什么打碎于地啊，偶像不算什么，不要怕偶像，要了解吗？我们要怕的就是一个，这叫什么？耶和华。阿们，神要我们敬畏他，那个 fear 就是敬畏，就是惧怕的意思，其他都不用怕了，这圣经教导我们的。阿们，都不用怕， 都不要怕，是鬼怕你。记得牧师讲，你要赶鬼，鬼就怎么样，就逃跑嘛。那为什么逃跑？因为你里面的狮子彰显了，了解吗？他就怕，好像我们今天看到野狗要来咬我们，我们一蹲下来拿石头，他就跑掉了，对不对？你开始反击他，他跑得比谁都快。你要记得，你里面有耶稣，哦，你不要怕他，你要站稳，哦，像大卫打倒哥利亚一样，因为里面的耶和华比那个更大了。是要看到你里面有什么，而不是看到他多大，要看到你里面多大。这圣经教导的哈，所以回来讲来，所以你看到他们在这个巴比伦在539年呢，就整个这个王国哈，整个被攻陷，这是历史的记载哦。那偶像完全倒塌，包括尼布贾尼塞王的那尊全部倒哦，他呢把自己当成神看了，所有人呢在固定的时间这个国家一吹号角，大家从大到小，老老少少都要拜他们的君王啊。结果神一夕之间就击败他，何等大的骄傲啊！那这个神已经击败了哈。好，接下来第十节，我被打的禾架，我场上的鼓啊，我从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了你们。先知得到很重要的启示，从哪边而来？他的源头从哪边来？万军之耶和华，想知道吗？所以一个先知呢，在发预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奉谁的名在发预言，他的来由、他的源头是哪个地方？哦，因为这个才是真正从神而来的。哦，启示一定是要从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来。哦，如果其他的，我们一概不接受。想了解吗？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说，不要什么灵都接受了，要是 test 到底他的灵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他的教义清不清楚啊？我们要清楚，不要他准就好。请大家记得，不要找准就好，协理很准哦。你看了吗？嘉义还是台南我忘记了，有个车美很准哦，你还没到他面前都知道今天有几个人会来找他，来找他，然后呢有患了什么病，还为了求什么？求婚姻的，还是求财求子的？他清清楚，一车没哦，了解吗？但是他很准，很多人都排队，还要挂号，然后给钱，很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邪灵在他身上。邪灵可以知道一切吗？不可以的，他只是某方面他知道，因为灵界是通的，他可以报什么？可以报资讯呢。所以他等待的时候就在什么，在当漏，他会当漏什么？他的资讯 message 有没有？他当漏之后就告诉你，这是想跟你讲，哇！你说哇，你怎么知道啦？你的发生什么事？因为的灵界是可以通的。所以另外来讲哦，说我们记得基督徒要活在光当中，你不要私下做事情什么什么。我跟你讲，灵界都看得一清二楚了。你看摩兰火套人在灵界，他从这边看就清清楚楚，现在知道吗？不要说没有人知道，都知道，灵界更是知道。所以我每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活着圣洁，活在真理光明当中，因为在灵界看起来每一天都看得一清二楚啊！你不要以为看不到，都知道。好，那话再讲回来，我们知道原来以赛亚哈，他成为这个先知，是神啊耶和华直接什么告诉他这些事。所以预言的来源是从这些而来，从神那里得着的，然后得着之后就告诉了这个对象我们知道就是巴比伦。好，我们接下来看到另外有11节到17节，预备，请。
论马杜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问。论亚拉伯阿拉伯的末世，底但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和刀兵的重灾。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剩余的，就是基达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
好，第二个对象讲到什么呢？讲到亚拉伯，亚拉伯就是阿拉伯的意思，亚拉伯就是阿拉伯。那阿拉伯呢，它是讲到论述到杜马，杜马是阿拉伯的一个绿洲，那杜马其实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我们知道他生出了什么，以扫啊，这个后裔一路上下来的，有吗？ OK， 好，这个地方呢就出现一件事情，他说有人生从西俄来呼问呼问我说，这个西尔呢也是指那个以扫的后代，也是指今日的就是旧约的以东，他就在这个以东的山脉的地方，所以好像是山地人一样。他说有人生从西尔来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好，他们黑夜里如何，就是在问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啊，有没有看到什么事情啊，守望者啊让我知道黑夜如何啊，守望者黑夜如何呢，守望者就说了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再问就可以再问，可以回头再问。这个守望者呢，他回答这些人说什么呢，他说太阳一出现就早晨了，太阳一出现呢，平安就来到了，危险就离开的意思。然后呢，黑夜是在是什么呢，就是晚上危险会再来到，等于说守望呢有白天有晚上，你看到哇太阳出来了好像平安来到了，但是不要忘记晚上会在什么，会再来。所以在告诉他们说，你们呢要问呢要再回台了再问，警醒要在什么，警醒啊，不要只是平安就一次就好了，因为什么呢，要继续什么守望，这个是守望者的工作，要回报给那些询问者，你看到什么，有没有看到平安呢，但是也告诉他说你看了之后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再次回也要再次回来来问你啊，问你到底平不平安呢，这个就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守望者跟这些这一般的弟兄姐妹呢连结在一起，要知道情况，然后呢大家一起来做守望的工作，不要只平安就好，那晚上会再来的。好，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论述到亚拉伯就是阿拉伯的末世，他说敌旦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好，这边讲到敌旦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个经商的民族，是也是亚拉伯的一个部落，他们很会做生意，他们一个民族叫做敌旦，他们结伴的客旅哦，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什么住宿，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亚拉伯这些族群呢很会做生意，那忽然间呢他们跑到了亚拉伯的树林去住宿，什么呢，代表说他们在避难，他们在逃难，因为呢攻击会来到，审判会来到，他们呢就受攻击，赶快躲避跑到树林中去住宿。好，接下来呢，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好，这是指什么呢，在亚拉伯的北部，它也是个绿洲叫提马，提马地的居民呢会拿起水来送给这些人逃难的人喝，并且拿饼呢给他们吃，使他们呢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讲到那光景，大家互相帮助，但是在逃难当中看到这个。好，第十五节，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刀与刀兵的重灾。讲到说他们会受到攻击，有刀有枪，然后有这个弓，然后呢死伤累累然后呢严重的这个战祸，重灾就是刀兵的严重的战祸。好，第十六节，来一起来读，来，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击打一切的荣耀必归为无有。好，就神就对了以赛亚讲的这句话，讲了什么样呢，亚拉伯的审判多久会发生呢，一年什么之内。好，我们读了过去十六章，讲到说还有一个叫故宫的年数，有没有，故宫年数指什么呢，大概是一年到三年了，红钱啊，有没有，这个故宫呢大概一年到三年，这边讲到说一年之内，所以比较急哦，一年之内攻击就来到，审判就来到。你们觉得哇，你们都是很繁华，都在做生意啊，哇，以这个生意为好像为乐为荣啊，不要为这个骄傲啊，但是神的审判一来到，这些商旅呢都流窜到处到避难，跑到森林去了，跑到这个地方去逃难哦。讲到这个，另外呢讲到击打， 基达是指什么呢？也是亚拉伯的一个地方，他们是游牧民族啊，游牧民族，他们专门在游牧，所以在游牧的时候就可以生产很多的什么这些这个皮毛，就是皮革制品的，像羊毛啊什么样的羊，这些东西呢，他们出产这些可以获很多的财力，这个叫做基达，他们常常以这个为荣啊，你看到吗？所以你看到这个城市基达啦，或者叫基达的游牧民族呢，一切荣耀都这个必归无有，因为这是审判来到了。好，十七节，弓箭手所余这个余剩的，
就是基达人的勇士，
勇士必然
稀少，
因为
这是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
好，这边说基达人，他们呢是游牧民族，很会这个养这些羊啊，养这个牛啊、骆驼这些，会得到很多的获利。他们有他们的勇士，但是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勇士呢都会死亡，然后稀少。好，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好，所以你从这个二十一章呢两大段里面有个两个对象，一个是向巴比伦的审判，一个呢就是亚拉伯的审判。这两个这样的对象呢，都是神在做警告，告诉他们说要悔改，要回转，千万不要只是贪婪这个世界，然后带来极大的败坏在当中。好，我也这个鼓励大家有几个提醒在当中哦。整章来讲哦，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到了没有路的时候才来寻找神，平日可呼求神的时候就来呼求神，不要像巴比伦，不要像亚拉伯整个国败人亡的时候才来呼求神。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也有这样的一个弊病啊，都是到山穷水尽没有路的时候才寻求神。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也了解人性是如此的，看看路加福音书章，小儿子回头是在哪时候啊？山穷水尽的时候吗？他不是马上悔改，他其实已经很穷了，但是呢他还是继续找他的朋友，用他的方式，到最后呢跟猪抢猪食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嘛，是不是？好，所以你看到无论是旧约新约找主的或者找耶稣的，大概都是山穷水尽的人，蛇年血落了啦，挨辱的孩子快死了啦，都是已经山穷水尽再来找什么？找神。人性会这样子情况，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听的，不要到山穷水尽再来找神，平日就要寻求神，跟神有好的关系，神就保守我们。不要很愚拙，一直到很多的仇敌攻击的时候，哇，国家已经败坏了，一下子都没的时候才来呼求神，平日就呼求，讲好 OK。 好，另外呢，以赛亚在提醒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再成为一个代祷者。其实以赛亚也是个代祷者，他自己就在讲他是个守望者一样，守望者呢，他的祷告呢会被神的心所抓住。有时候你的祷告越来越深的话，你祷告不要只是祷告你自己的事，要祷告神国的事，不要是我的家全家平安，那工作顺利，然后呢赚钱呢有剩，然后就孩子升大学，然后呢就是这个而已。你要记得神的祷告呢是要用你的祷告来成就他的国度，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你祷告进入到这个话，常常就感受到以赛亚的感受了，有时候被痛苦抓住，有时候你会代祷的时候你会哭得泪汪汪，又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哦。可是你就感受到神那份心在里面很紧迫，盼望这个人悔改，但是神会使用你的祷告。阿们。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这两个提醒，盼望大家都要起来祷告，不要只是为自己的国在祷告，要为神的国来祷告。神会把以赛亚心给了我们，让我们常常感受到那种为父为母的心肠，让人有机会回转归向上帝的国。阿们。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透过了二十一章今天早上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效法像以赛亚一样，他听见他就去宣告，他听见他就是实行。主，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把那个代祷的心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你教导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其他东西都要加添在我们身上了。主，感谢你帮助我们领受恩典，我们要常常站在守望的地方来守望 望，无论白天晚上，我们都要警醒祷告，让你的国度快快的降临，也帮助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特别成为教会的忠心的仆人。我们都要为主员来守望祷告，让每个主员都顺利的能够在家里面长大成熟，并且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主帮助我们起来祷告吧，因为恶者来势汹汹，好像波斯马代一样，有好像是这个敌军一样，一波一波摆阵都摆阵好，一阵一阵来攻打神的国，攻打神的家。但是我们要起来祷告，因为得胜是属于我们的。赞美主，把那个警醒的给我们，把那个这个沉睡的完全打掉，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到底的守望者。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起来追求。